我们最近教会开始推动弟兄姊妹们读经的这一个读经的习惯，希望弟兄姊妹们在今年一年中间养成读经的习惯，希望能够今年大家读完一遍圣经，旧约到新约，希望52个礼拜能够读完它。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早有这样的负担，就希望做一套整套的国语的圣经的录音，那么现在呢只出了差不多1/3啊，或者比多一半多一点。我们还有我们出了是新约部分，还有诗篇啊、博士真传歌，还有旧约摩西五经。那么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这个尼希米以斯帖到以斯帖啊，另外是一套，再有呢从小大先知开始的小先知啊，所以还有很重的两部分没有做完。那我这样做的结果呢，我相信很多人得的益处，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就能够听圣经，他们虽然是一面开车啊，一面听圣经，其实这样更安全一点，因为不会有人说你这样一边开一边听会不会容易发生车祸呢？如果你听别的节目可能你不专心会发生车祸，但是圣经有一个作用，可以叫你精神安定啊！你专心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会动怒，不会看见别人开车开得不好你就生气按他喇叭啊，不会制造纠纷，所以大概对于洛杉矶的这个公路上交通有点帮助啊。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借着这样开车的时候听录音带。那么我跟大家讲过，我自己也有赶上读经的进度，我现在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借着录音带的帮助，我已经赶上了创世纪的进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赶上，我希望你从这个礼拜开始你急起直追，如果你要一点帮助的话，我们做的录音带国语圣经录音带从创世纪开始，还可以到生命记可以，如果你要改的话前面5卷书可以改，以后就不能改，因为以后我还没录出来啊。所以你们如果要的话趁早请买一卷录音带，买一套录音带不是很贵的啊，所以你就可以一路听一路的享受神的话语，一路开车可以很安定。那么这次呢，今天早晨我要讲的信息要从马太福音出来，因为读经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也曾经想过在我们家庭聚会里面是这样，读创世纪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提出来，大家分别交通。上个礼拜我们试着这样做，有一部分的果效，但是我相信更好的办法就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把读经的心得拿出来啊。昨天姊妹会停就在这里，我太太就是把读经的心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其实并没有多花什么时间，不过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些心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大家也觉得很享受。昨天姊妹会到了很多人，有20几位我听说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能够从读经中间得到生命亮光的话，这个在教会中间真正的复兴是从这里开始，并不是一个外面热闹活动忽然一下很多的人，忽然一下子大家很热心，而是细水长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生命供应。所以我相信我们也需要彼此鼓励，在读经上面啊，从一些这些经历中间，从一些我们能够读得懂的这些经文中间得到一些帮助。那么今天我继续要讲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很多人都读，但是很多的问题没有地方问。我从前也有一些大的志向，要在众圣徒上面把所有圣经的问题来整理一遍。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也许记得，差不多10年以前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班主日学是一年快读圣经，每一章我出了5个问题要来解答，但是出起问题来容易，解答起来不容易。我出问题写5个问题，大家读了以后每一个问题答案都可以写1-2张纸头，所以不是挺容易解决。那么我相信我们读经的时候有各方面需要要来这样子交通的时候呢，就靠大家在平常读经的时候都用心啊，留心来听。那么我们在这里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专题来讨论，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目的啊。我们读今天早晨信息呢从马太福音开始，这节圣经呢很短，不过我想为了弟兄姊妹们读经方便，我们温习一下马太福音2章讲什么。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呢是过年以前讲的，马太福音讲2章讲他希律王的时代，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降生在伯利恒，然后有东方的几个俗士几个博士来敬拜他，他们献上了乳香、没药、黄金， 他们就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从原路回去，所以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去了。我们接下来就接着从13节读起，马太福音第二章第13节，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找得到，在新约里面，这是前面第二页里面啊。我听说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因为圣经找不到，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翻了，因为反正翻到已经迟到了，来不及了啊。所以我希望我能够鼓励弟兄姊妹读经呢，要把页数报出来。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第二页啊，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去后，有组织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呢，就是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从这句话我们来看马太怎么样引用旧约，我们怎么样了解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当然如果我们要讲整个马太福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当他降生的时候，他虽然生在伯利恒，但是因为逃避希律的迫害，所以他到了埃及去。埃及我们知道，今天没有人不知道中东的地理的啊，在以色列的西南面，大概从伯利恒到埃及最多60里路。那为什么逃到埃及呢？因为埃及不在希律的属下。也许大家应该知道，在罗马的时候把他所占领的国土分为好几个区啊，也可以说圣经里面讲到分封的王，就好像今天我们讲几个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有啊，诸侯割据啊，不过诸侯的割据呢，也是王的势力这个不够的缘故。那么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就用分封的王的办法，哪一个将军有功或者怎么样情形，他就把那个属地分给他，让他在那里管理。当然，这个皇帝有他的办法，他还有他的钦差大臣，常常要随时巡行各处，看看各地有没有反叛他。那么在埃及这个地方呢，就不属希律的管辖。应该是多罗麦的管辖之下，这个希律他所管的地方呢，就是犹大诸省，所以地方并不大。那么当约瑟知道这个希律要杀害小孩子的时候，他在梦里面被主指示，他就第一个想到的就往埃及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约瑟逃到埃及，并不是神很清楚告诉他说你要逃到埃及。但这里告诉我们，承认约瑟所做的事情是出于主的指示，因为他说这样子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约瑟这样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那几个东方的博士所预备的礼物正好做了约瑟的花费需用。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约瑟这个家庭是非常的贫困的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降杯生在马槽里面降生的时候，他并没有降作尊贵人，反而是在木匠的家中生下来。所以这些礼物成了他往这个埃及逃难的时候所需要的盘缠。当然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光是讲这些事实而已，因为这些事实弟兄姊妹们稍微花一点脑筋思想的时候都可以明白。今天我们注意力就集中在这里，他说主借先知，他说这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些圣经在哪里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也许用功的，也可能在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会回去参考一下。那么很多人会以为这些圣经从出埃及记出来的，对不对？多少人觉得这句话是从出埃及出来几句走？常常我的问题不好，一问已经漏了气了哈，我已经暗示各位不是从出埃及记出来的啊，有没有人没有听懂的话还以为出埃及记出来请举手？一定没有啊。其实目的也达到，我要告诉各位，这句圣经不是从埃及记出埃及记出来的。那么从哪里出来的？有串珠圣经的不算啊，你看串珠圣经上告诉你答案那个不算。有没有人知道这句圣经哪里出来的？大概没有，除非你看着串珠圣经。那我们就看一看串珠圣经告诉你什么呢？大家会不会用串珠圣经？多少人手里有串珠圣经的？上面写串珠两个字，什么叫串珠？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串珠吗？为什么叫串珠？这里面没有珠子吗？有没有叫串珠啊？ 什么叫串珠圣经啊？参考，怎么参考呢？在圣经里面有一种叫做 chain reference， 连串的参考引用。这个连串的参考引用，照英文的圣经是有一定规格的，它一定往下串。比如你在出埃及记出来的东西，它除非，当然它也会往前串，但如果它不是第一次出现，它应当往前一次，往后一次。往前呢，多半是第一次创世纪哪里开始的，然后你从创世纪那里开始，创世纪告诉你第一章出现了，然后第二章又出现，第五章又出现，他每次不给你全部的，第一章引到第一节引到第一次引到第二章，第二章引到上面引第一章，下面引第五章，然后第五章前面引第一章，然后第五章以下的，所以这样就可以慢慢连起来，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这个有关的经文都连起来了。当然在这里他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只有两次，主要的圣经只有两次，所以你看这里我的圣经里面有个小的八字，他说和十一一，那是什么意思？和是什么？是啊，何西阿书。 OK 很好，大家知道哈。那我们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是什么，大家看一看何西阿书在哪里呢？在小先知书里面，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就在但以理书后面，找到了没有？在我的圣经里面是旧约的1064页。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我看你有人找不到，隔壁人可以帮他翻一翻啊。我希望每个人都翻到一起来看，因为这里我们读的话呢稍微多一点，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找到了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哈，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好，大家注意到这里第四节，第十一章何西阿书里面又有一个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里又引用到出埃及记，大家看见没有？出埃及记第四章22节和23节。那我们就回头来再看看出埃及记第四章讲的是什么。第四章22节和23节。22节说，找到没有？在我的圣经第73页。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2和23节，第73页，大家找到了没有？22节，我听见有人说找到了哈。22节23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里有一点点的引用，关于说到主耶稣关于这里摩西说到对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这句话。那我想我们引用旧约呢就看到这里是可以了。那现在我们要看，就是在这里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的问题，以色列出埃及这件事情是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甚至你不读圣经，如果你看过一些电影，看过十诫的话，你也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或者你看见一些文献或者一些小说的话，也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为什么在何西阿书里面提到这句话呢？那我们要看何西阿书第一次讲的时候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中间为什么马太说这句话是应验了旧约里面以赛亚的何西阿的话。所以第一次的原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你读创世纪读完45章了，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下埃及。以色列人为什么下埃及？因为埃及地有田产有出产，而以色列在迦南的时候他们遭遇了饥荒。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名字，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在前面的七年中间他聚敛了这个埃及一切的粮食存在谷仓里面，所以到了后来七年荒年的时候各地都饥荒没有粮食，只有埃及地有粮食，全世界各国都到埃及去挑粮。所以这些事情就是 当时这个雅各到埃及的原因，如果你读圣经仔细，你就看见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不仅是因为约瑟打发他的兄弟来叫他去的，约瑟告诉他兄弟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把我在埃及所有的荣耀都告诉我的父亲，并且告诉他说要快快的下来。但是雅各没有立刻那么快的下去，为什么？因为雅各他们这么多年跟随主以后，他里面产生一种敬畏神的那种习惯跟心态，神若没有说话，神若没有给他引导，他不敢随便行动。当然我们读雅各的故事，创世纪里面看得很清楚，雅各是一个天然生命非常刚强非常诡诈的人，少有几个人像雅各这样有一种实用的聪明。我说他实用的聪明，并不是说他比爱因斯坦比牛顿伟大，发现许多科学的定律，而是在生活中间他真是有一种生活上的聪明，他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讨便宜，在别人面前得益处。但是神不喜悦这种态度，雅各他的名字就是抓，什么东西都抓一把，从别人抓的好处。但是神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叫他给，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君王，哪有一个君王到处不肯给的呢？所以这里看见雅各生命的改变。那我们要注意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有一种惧怕，为什么？因为神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作为产业，为什么？怎么可以随便离开迦南地到埃及去？这里我们读到创世纪里面，神就对雅各说，你可以下埃及去，我与你同去。他说约瑟要给你送终，要带你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以后这件事情在创世纪五十章里面都应验了。弟兄姊妹们，但是以色列的百姓雅各的后代一住在埃及就住了四百多年，甚至你说430年，他们经过四代，当然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比较长，所以一代算他靠近100年，所以这样子他们出了埃及，这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开始的地方。以色列出埃及，整个的民族出埃及是一件大事，从来没有哪一国，从来没有哪一个族像这样全部出了原来寄居的地方，到达迦南地区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津津乐道的事情，他们讲到神的能力，讲到神的荣耀，讲到神的权柄，跟他们出埃及的经历都有关系的。神率领以色列大军60万出了埃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人说是他们立国的根基，是他们开始的根基。这件事情是足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和神的能力。万军之耶和华率领他的军队出了埃及地。但弟兄姊妹们，从何西阿书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的意思跟刚才我们读出埃及记就相对了，对上了。因为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神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所以这里说他幼年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叫幼年的时候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因为神所看见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的发展，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说神从年幼的时候就爱以色列。但是这里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何西阿书写的年代，小先知写的年代，是以色列已经快要亡国的时候了。如果你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他写作的年代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差不多和以赛亚同时。所以我们知道是主前第五世纪、第六世纪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快要临到灭国的危险，因为他们丢弃神，他们离开神，神却越发呼召他们，差先知呼召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偶像烧香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何西阿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不仅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缅怀，而且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前瞻。那么当然我们从事实上看，以色列已经一次出了埃及，神没有理由第二次再呼召他们埃及，对不对？ 神怎么可能再把以色列人放回埃及再呼召出来呢？圣经上只有这样的说法，我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中间，是到了末后的日子，神要从列国中间把以色列人再呼召回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常常只限制看见我们自己的周围的范围，我们不大注意犹太人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觉得我们需要请这个Dr. Goldberg 这样的人来。那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我们听 Dr. Goldberg 讲过一次两次还新鲜，到第三次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是有没有意思的问题，而是我们认识他们，他们是以色列的选民，他所代表的那件事情是我们该注意的。他每次来只有一个信息，神正在从各处呼召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神的国度快要降临，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以色列全家归向主的时候快要到了。这是他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整个圣经中间，神把以色列人当作时钟，当作一个时间表，叫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情，就知道神的时候多么紧迫。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讲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摩西率领以色列出埃及是历史的事实。何西阿书说这句话的时候，却不是站在一个历史的事实里面替神说这句话，因为何西阿里面觉得非常难为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并没有归向神。我记得在我们教会中间，大概十几年以前，十二三年、十五年以前，也许我们也讲出埃及记，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一章讲起，讲到四十章，一共讲了30次。我告诉各位，讲这些长篇的信息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因为听的人弟兄姊妹会觉得说，还是出埃及记，还是出埃及记，但事实上每一章的经历不同。出埃及记尤其难讲，因为当中有很多一段造会幕的事情，那里都有预表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因为圣经不熟，新约不熟，旧约不熟，读起来觉得枯燥无味。感谢主，那一批的那一帮的那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们忍耐的读完了出埃及记。读完以后，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周弟兄，我听出埃及记最大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你讲到摩西在法老的面前宣告说，他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对法老宣告说，容我的儿子，容他们到西乃山来侍奉我。摩西代表神说话，他说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他的子民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说这话的弟兄还在我们中间聚会，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一方面我们是活在世界上面，一方面神已经呼召我们离开了世界。埃及代表世界的繁华，代表世界的享受，埃及不是代表罪恶，埃及是代表物质，但是物质世界、物质事情、物质世界把人的心捆绑住，所以埃及所代表的是一个人他被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美物欺住了心。圣经里把埃及跟伊甸园一起相比，所以的确在那个时候埃及是非常繁荣的。当然现在你去埃及看看，不过是有一些古老的文化，埃及应当还是不错的，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地方。可是在圣经的时候，在整个圣经的历史地理上面，当他讲到埃及的时候，就指着那个世界的繁荣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次差不多每一次以色列人一出问题的时候，就第一个往埃及逃，因为好像觉得埃及是他的保护。那我再回到这位弟兄跟我们讲的话，他说，今天我明白了，今天基督徒应当是从世界里面出来的人，我们都已经出了埃及，世界的荣华在我们后面。那这些话讲的时候非常响亮，我不晓得这弟兄到现在有多少埃及在他的心里面，我不清楚，但是我希望他所说的代表一种属灵的认识。那么弟兄姊妹们，何西阿书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正是这样的情形，因为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心还留恋埃及，还常常一直想回到埃及。弟兄姊妹们，当然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回埃及的情形不同。那么这里为什么福音书里面马太的记录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应验旧约先知以赛亚何西阿的话呢？因为在何西阿的话里面讲到 以色列人在新的时代中间所要蒙到的拯救。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以色列，不是那个旧的以色列。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代表的意义是神从他的身上开始一个新的族类，不是以色列族，也不是亚当，而是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这个第二个人的原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二个人的原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以明白神的工作拣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得胜是怎么样得胜，他在基督里面就得胜。早晨摩西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软弱的，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失败，常常犯罪，但是你明白没有，我们犯罪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回到亚当里面，回到亚当的生活，回到亚当的习惯，回到亚当的盼望，回到亚当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他的里面居住，我们如果知道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难的就是不会靠近，不会靠着这个生命活着，不知道怎么样靠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活。有些人遇见难处的时候去祷告主，他祷告来祷告去，求主解决我们的难处而已，他没有想到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在我的地位一定不成问题，他没有想到如果今天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耶稣照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照耶稣的生命来活，我就能活出像耶稣在地上的生活，这些难处都不是我的难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当中分别吗？耶稣基督在地上有没有我们这样束缚的生活？绝对没有。他有没有我们这样的抱怨？更加没有。弟兄姊妹，生活越舒适越享受，好像我们的抱怨越多。神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叫我们能够有升迁的希望，结果升迁就变成我们抱怨的目的，我们抱怨的目的就是为了升迁。我们任何事情可以在这个原则里面讲，为什么我们里面不明白神的恩典叫我们活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一个在主里面有经历老练的人，他活在任何的地方他都能够安然。不是说我们做个怪物不要享受世界上生活，电视也不能看，报纸也不能看，不是这样。但是无论怎样，像保罗说的，总不叫这些事情辖制我们的心。这样的人是真正出了埃及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美国可以说是物质繁荣社会的代表。请各位想想，去年1994年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常常觉得好笑，神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周围，我们看不见。我常常讲一件事情，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知不知道 Orange County 破产的意义是什么？ Orange County 为什么破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想要多赚一点钱，州政府想要把它的油资拿去投资做更好的收益。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对不对？冒险风险太大。你说哎呀，这个 Assessor County Assessor Bob Citron 太傻瓜了，而且太大胆了，如果我做我一定不这样做，是吗？ Are you sure? 不一定。如果你这样做，你这样去竞选，你一定选不上做 Bob Citron 的位置，我告诉你。因为所有 Orange County 人都说这个人会赚钱，让他去替我们赚钱去，将来我们付的税就少一点，是不是这样？将来 Orange County 可以繁华一点，对不对？结果弄巧反拙。弟兄姊妹们，从一国，从一家，从一个社会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小影。如果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保罗说的，无论是丰富是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告诉你，你省掉很多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说不要为生活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姊妹几个礼拜不能来聚会，告诉我他心里的痛苦。 他说我就是那几个房子拖的，我不能来聚会。弟兄姊妹们，几年以前有人会讲这个话吗？现在都反过来了，房子拖累我呀。告诉各位，这就是主要叫我们看见，因为神要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弟兄姊妹，我再说，耶稣基督是新造族类的代表。耶稣基督下埃及是神特别的安排，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但是在马太选择这段材料作为他教导的内容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讲到新以色列。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告诉大家，马太福音很可能是马太教导第一代基督徒他的教本。如果我们再可以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可能马太福音是主日学的材料，可能马太是第一个办主日学的人。我说这个话是用我们的想象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会一口气或者拿了一卷马太福音从头到尾就读完，一定是慢慢读的，他每一段每一段一定是有不同的进度的。甚至有人，有研究圣经的人这样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的资料很多跟旧约有关系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只有旧约圣经在手里的时候，马太怎么教他们读圣经，怎么教他们新约的事情，怎么教导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就拿旧约里面的榜样例子来做材料。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当他引用旧约材料一路一路下来的时候，他要特别的给的一个观念，就是怎么样可以把耶稣基督让犹太人明白，让第一代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既然有圣经的背景，让他们更了解属灵的事情。你知道犹太人怎么读圣经的？你们有没有想过犹太人怎么读圣经的？今天我们一年圣经读一遍，是谁发明的？谁想出来的？不晓得，因为很自然嘛，一年好像这个进度，一年读完一遍差不多可以读完。让我告诉你，犹太人是第一个一年读一遍圣经的人。他们的律法按照七个节期排他们大会的日子，所以他们每一次节期的时候有一定不同的圣经来读。而这个七个节期中间，以后犹太人有了会堂的制度，他们每个安息日进会堂，不光是节期的问题，所以每一次要读圣经，读什么？我告诉各位，按照进度来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不管到哪里，他到了会堂都可以接上这个进度，等于是公定的进度，所以他们进度都一样。这是犹太人读经的方法。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马太所教导的犹太人或者马太自己还在读旧约的这个经历中间，还在读旧约的习惯中间。这话有时相当，就讲这个话的人是有相当道理的，这样研究马太福音的人是有相当道理的。那很好比今天我在讲到，我就不知不觉很自然的把旧约里面创世纪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当例子来介绍。所以我相信马太也是这样把旧约的东西拿来做例子介绍，这样一来旧约新约就连贯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犹太人也肯这样读圣经，我们没有理由不做一个读圣经的人。在前一次的时候我特别提到，我们有一个盼望，我盼望我们教会有一个特点。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们，甚至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有些人误会我的意思，他说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我从来没有讲过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话，我正好相反，相信每一个教会都是不一样的。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是人，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神造的个人的时候不定是一个样子造的，个人的性情、个人的生命、个人喜好、个人感觉都不一样。教会跟教会没有两个教会是一样的，都是神的教会，因为都是神所爱的，但是每一个教会有它的特点。我希望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我希望我们的特点就从这里经过的人每一个都是仔细读圣经的人，不仅仅是读圣经，是仔细读圣经的人。 而且不仅仔细读，他能够大胆提问题，而小心的求证，严格的下结论。为什么？上次我也说了，这个时代是讲究效率的时代。读经纪人就知道，有劣币驱逐良币，常常是这样。什么叫讲究效率的时代？什么事情白猫黑猫，只要抓耗子就是好猫，这就叫实用主义。所以今天看见教会不成长，有各种方法叫它长就是好，这是危险的事情。昨天前天我们在那里研究一些事情，有一个传道人在他的聚会里面，我知道祷告相当的混乱。为什么？什么人都可以来祷告，有一些人祷告是这样祷告的，他的祷告不是基督教的祷告，他不是向着基督教的神，不是向着我们的神祷告，他有不同的祷告方法的，要很当心的分辨。他所祷告的是其他宗教的祷告法，他也盘腿坐在那里，他也手心向上，这样的祷告绝对不能接受的。可是因为为了讲求效率，这样的人也让他进来，还让他教怎么样祷告。我说的事情发生在 San Francisco， 我去参加过那个聚会。弟兄姊妹们当时看不见，因为他所说的话好像是荣耀主，慢慢你就知道以后所发生结果差很远很远。若是神的儿女没有知识，不能分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上次我说过，如果你给弟兄姊妹一个方法，弟兄姊妹所能传递的还是方法。我知道教会怎么样长得快，我知道教会怎么样可以人数增加，可以的，很快的。有一个方法就是做小组，但是我告诉你，做小组最大的问题不是方法不好，而是人长进的速度不够成立小组快，这是最大的危机。因为神供应神的儿女是必须从我们身上经过，不是那个方法。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叫人数增加的，我不是说不用那个方法，而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从圣经上面下根基，一定要在圣经上面下好根基，不然所有的方法不会帮助我们。我希望弟兄姊妹经过这里都成为读圣经的人。也许下一个时代不晓得，也许再过几十年，再过二十年，神能够用我们。因为如果许多的教会没有注意到这点，不好好读圣经，将来在各教会缺少的就是领袖，就是缺少对圣经有认识的人，缺少对神真正认识的人，那个时候教会的危机大得不得了。我希望我说的不是预言，我说的我希望只是一个警告，而不会成为事实。但是我觉得我们挡不住那个潮流，因为现在肯读圣经的人不多。昨天前天我和我同工在一起说话，他说从前我们常常听一个人读圣经读一百遍，读一百遍圣经，你能想象吗？现在没有听说过。我算算我自己，他说读新约读一百遍，我算算我新约大概没有读到一百遍，所以我不敢回答他。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很重要。读经，我希望从今年开始教会养成读经的习惯，我们好好拼一年看看，读完圣经看看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不要跟我说读经没有益处，你不要跟我说读经没有实用价值，你不要说读经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你读完一年再看，也许你所看见别人读完圣经没有改变，但是我希望你的生命改变。先不要分辨，先不要考虑，你读完一年圣经再说，看看会不会改变。如果你读完一遍圣经没有帮助，那我承认我不能给你帮助。但是如果你不肯读圣经，你说我读这我在教会就会没有帮助，我没有办法。这里讲到，对不起，我话插出去了哈，讲的慷慨激昂，忘记讲哪里去了。 我讲犹太人怎么读圣经，我也讲到今天基督徒需要怎么样读圣经。因为读圣经本身就给我们供应，当你读进去的时候，在我们心里一定产生作用。这里讲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不仅指着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指着耶稣基督，更指着我们每一个人。教会今天在神的心目中是一个新人。从十九世纪弟兄会起来以后，讲时代论，把以色列跟教会分开。从前，我想教会历史上你们会知道很有意思，从前在更正教的时候，或者更早天主教的时候，认为教会取代了以色列，所以神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断地连续在我们身上。但弟兄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说将来以色列还要成为一个国家，所以这里有了时代的观念。今天我不详细讲这些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教会在神的心目中间是一个新人，这是保罗明讲的。所以一切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经历必须也在我们身上发生。马太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何西亚的话，今天每一个人身上都必须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要明白神从埃及呼召我们出来那个属灵的意义。假如今天我们没有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不知道是已经被分别出来的人，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像样。我们的生活还是投资在那个埃及的繁华中间。你知道埃及最厉害的事情，埃及最强的时候，他们奴役以色列的百姓，叫他们做什么？去造两座集货城，一座叫做比东，一座叫做兰塞，兰塞大概就是法老的名字，叫他们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工作价值都建立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上面。建两座大的集货城，就是谷仓，大的 warehouse， 建两座大的 warehouse。 所以以色列人天天在那里建 warehouse， 他们工作很有价，很有价值，他们认为很有价值。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有好几种心态。有一些人看见了，知道说今天我所投资的若是光是为了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没有价值，什么东西都留不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一类的基督徒有多少，很多的基督徒是两可。今天我在地上要有好的享受，要有好的生活，明天将来我在神的国里希望也有各样的享受。我告诉你，你还没有懂得神的意思。有一些基督徒稍微好一点，他今天照着神的话语、神的方法、神的目的在世度日，也不犯罪，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比一般人好很多，尽公民的本分。但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叫你仅仅做一个好一点的公民。当然做基督徒还不如人家做好公民，那太羞耻了。但是神呼召我们一个更高的目的是什么？像耶稣。从前我听过有人讲做属灵人，但做属灵的人这句话不懂。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像耶稣就是属灵的人。你把你自己每天跟耶稣比较一下，如果你能像耶稣就好，如果你认为你像耶稣你就好。但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像不像耶稣呢？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自己像不像耶稣呢？读经的目的也是为了叫我们像主。认识神是一个最最难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生命上、经历上，我们必须懂得神呼召我们出来的目的。因为他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他不招别的，招儿子。蒙召的目的 是要叫我们像他的儿子，我们才能成为他的儿子。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何西阿书讲的跟马太福音讲的是单数的儿子，我查过了，单数的儿子只有一个儿子。所以我说新以色列的观念是非常在马太福音里很强的，这里才有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旧的律法的等次和新的在耶稣基督里救恩等次不一样。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你再读马太福音，你知道马太福音所要求的是一个更高的标准。从哪里开始？从耶稣基督开始，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很多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觉得不通，莫名其妙，为什么耶稣基督这里特别进到埃及去一下，这样好应验他的话，干什么？神不会把他放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吗？没有，很稀奇。神借着他的儿子逃避先这个希律的杀害，为什么就应验先知呢？他没有想到，在经文的背后，神整个的工作和计划从耶稣基督身上开始。这也是为什么第一章讲的那么清楚，耶稣基督是谁？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那个建立弥赛亚国度的君王，所以他必须从他的身上有个新的开始，而不是旧约的那个等次，是新约的等次。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读经中间找到问题，你找到了问题，你才会好好的去寻求，你也不怕进入别人的经历里面。因为许多的人读圣经，他们默想有各种心得。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读书，读属灵的书。因为你若不读书，你的思想有限，你不能从前人得的帮助，你自己得的帮助从圣经里的到底有限。别人也是从圣经得到的帮助，有好几个人的书，每隔一段时间看教会历史里面，到了两三百年之后，总有一个人起来，神用他大大的读书把前人的书都读过，做了一次总目录，所以从他身上可以当作索引找到很多的人。在我自己从这些圣经人物，从这个历史人物看见的，现在的不说，现在有新的人，早一点世纪的司布真，司布真的脑子好得不得了，他们告诉人说，告诉我们说，司布真过目不忘，他的过目不忘好像今天我们说 photographic memory， 好像照相一样把他东西都印在脑子里，所以他看书看得多得不得了，他把前人书都看过，告诉我们哪些书好哪些书不好，那些书我们连知都不知道。从司布真所读的书中间，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书再追回去。我相信再往前还有人读书，但司布真是近代人中间读书读得相当多的一个。你这样子你去找很多人读的东西，可能很多时候你花了很多功夫读不出东西来，偶尔一点点你是化开启了。但是我在说更重要的读圣经，你不能够不读圣经去 读别人书，你找到了问题再去找参考书。可惜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太小。弟兄姊妹，我再说，圣经本身是一个应用。今天我们讲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如果神需要在他的儿子身上做这件事情来应验先知的话，他要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神已经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神已经在旧约里面召出以色列百姓来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这个答案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得到结论，就是神今天必须把我们从埃及召出来，神必须把他的儿子，把我们这些预定得的儿子名分跟荣耀形象的人从埃及召出来。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埃及？我们要问自己，你说埃及召出来以后怎么办？神给你玛纳做你每天的生活供应。我们没有时间讲旷野里面的生活，但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因为神愿意我们的心离开这个物质享受叫我们生活放纵的世界。 有多少人看电视不能停止的？你说你的心不在埃及，你怎么回答主呢？你说我爱运动，爱球类运动，这个斯普伯非看不可的，你的心在哪里呢？你说我是 Laker 球迷，你说你是什么球迷？对的，前几年有个弟兄告诉我说，他不想做 Laker 球迷，他做 Clipper 球迷。为什么？ Clipper 票子便宜一点。不管你是哪一队球迷，你的心还在埃及。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件事情应当抓住我们的心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当然我也看球赛，并不是不看，我也看其他的一些东西也看，但是我们的心不能被他抓住。什么时候如果你不能发现，你发现你自己不能从立刻从电视前面走起来，你有问题了。我不晓得是不是电视代表了全部的埃及，但是一部分的意义在这里。所以你说怎么会读圣经没有属灵的帮助，没有应用的话？如果你的心对于神的话没有反应，那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愿主怜悯我们。我看见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有心读圣经，我就认为我们都还有希望，因为神的话也会解救我们。我们就停在这里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稀奇你的话，你说你从埃及召出你的儿子来。主，我们特别稀奇，因为这句话竟然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但是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儿子，为了神的儿子做见证，更是为了教会，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从埃及召出我们来。今天我们承认，许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掳在埃及的光景，我们的心真是偏向世界，对于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主啊，你怜悯我们，在今年开始的时候你让教会一起来读圣经。主，求你把光照启示放在你的圣经里面，叫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被改正，我们的心就被调整，我们的心就归向你。主，借着我们，因为我们享受你的话语，我们喜欢读你的话语，叫人看见你的话语是生命，是真实的供应，这样叫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有真实的见证。主，我们在为着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光景祷告，在为着我们自己的光景祷告。主，你不放过我们，你一次一次的呼召我们，叫我们全心来归向你。主，我们把弟兄姊妹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有些在软弱中间的，主，我们求你刚强他们。主，我们所说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软弱，在灵里面软弱的，主，唯有你的话语能刚强我们。主，就求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说在他们的心中。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传扬福音。主啊，因为我们为你做见证，我们并不气馁，并不退后。主，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